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孩子可能都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愿望，希望有一天有一位风度翩翩、才华横溢的白马王子驾着马车来到自己的面前，就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被接走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听起来像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，但是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却和爱情无关，和亲情有关，叫做我欠你一份嫁妆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。
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听见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很多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终于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。
从医院回家，进门的一刹那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心中的悲痛再一次汹涌而至。父母已经在那场车祸中永远地离我而去，今后我将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昔日一家人的欢笑、幸福，都已成为我伤痛的回忆。我望了一眼自己的房间，但自己不能走过去。我的双腿，医生说要站起来，只能靠奇迹了。我终于又躺在了我卧室里的那张小床上，环视着房间里的书，回想起得到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欣喜。那天开的士的父亲兴奋地载着我和母亲去兜风吃夜宵，父亲异常的高兴，平时基本上不沾酒的他喝了几杯，结果在回家的路上，我闭上了眼睛，心里刀绞一般的痛。有人轻轻地带上了我的房门，我听见他们在客厅里小声地商量着由谁来照顾我、护理我的问题。渐渐地，商量声变成争执，最后竟大声地争吵起来。他们都是我父母双方的亲人，我不怪他们，个人都有个人的生活和工作。在医院那段时间，我已经把他们拖累得够呛，还有他们在经济上也已经尽力了。我的眼光在房间里巡视，希望能找到能了结我生命的东西。我望着书柜里的那把裁纸刀，书桌中央那个玻璃茶杯，可是我拿不到，失望更增添了我对生命的绝望。可是我求死也是那样难，我狂乱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舞动的手臂无意间碰到了床头柜的台灯。我立刻安静下来，看 看着那盏台灯，我知道我终于有了能够了解自己生命的方法。我把灯从灯罩里轻轻地旋下来，放在床头柜上，准备把手指伸进灯头里，不小心却把灯碰掉在地上，啪嗒的一声惊扰了他们，客厅里的争吵声戛然而止，人们一拥而入。小蛮就是那天傍晚回来的，他一直在深圳打工，我听见了他在客厅里一声爹一声妈，伤心的嚎哭，哭够了又开始骂客厅里在座的所有的人，骂他们没有人性，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通知他，要不是听他的朋友说，他还一直不知道。是的，谁都可能把他忘了，而在悲痛中的我也把他忘了。小蛮是我父亲和父亲前妻的养女，父亲的一个乡下远房堂兄的女儿。父亲的前妻病逝，才娶了我的母亲。我出世的时候，小蛮刚好七岁。小蛮其实叫小曼，因为她像一个小刺猬，谁招惹了她，她都会毫不客气地伸出她的刺来刺谁，所以大家就叫她小蛮。小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说他是捡来的，就算追着别人跑几条街，他也要打了别人才会善罢甘休。十几岁的时候，他天天和我母亲吵嘴，伶牙俐齿的，常常气得我母亲直哭。但是小蛮却很疼我，处处让着我，从来不抢我的东西。上小学时，当我和别的同学打架打输了，我常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明天我叫小蛮来揍你。小蛮学习不好，高中毕业，父亲想叫他补习一年，他却执意闹着要去打工。他和父亲吵得天昏地暗，我母亲想劝他一句，他眼睛一瞪，叫我母亲闭嘴。父亲最后以不认他这个女儿相威胁，但他仍然背着背包走了。临出门时，居然回过头来对父母说，不认我也得给我准备嫁妆，出嫁那天我要回来搬。小蛮一走就是好几年，父母不时会收到他寄来的钱物，但是从来没有得到他的只言片语。倔强的小蛮只给我写信，从我小学到高中，在信里他一个劲儿地打听父母的情况。其实只有我知道，他心里还是爱父母的。客厅里的长辈们都沮丧地任凭小蛮在那儿又哭又叫，没人理他。也许是刚才我自杀的事儿再一次震撼了他们，让他们意识到现在不是吵闹的时候。小蛮哭够了，猛地想起了我，看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我，小蛮俯身抱着我，泪水长流。他含着眼泪对我说，小文，有姐姐在，你别怕，姐姐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在场所有的人顷刻之间松了一口气，他们没有想到小蛮会主动揽下了我这个包袱。第二天我睁开眼睛，腾腾的热气夹杂着糯米的香扑鼻而来，小蛮正提着一袋我最爱吃的川南叶耙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我想起我小时候，每天早晨小蛮为了把我弄醒， 常常用叶儿耙摸我的嘴，我一醒来张嘴就咬。小曼笑着对我说，是香味把你弄醒了吧。我忽然感到饥肠辘辘，那么久以来第一次感到了饥饿。我伸手想抓一个来吃，小曼打开我的手嗔我一眼，臭小子，先洗脸洗手刷牙。我乖乖地任小曼给我洗脸洗手，享受着小时候小曼对我那样的服侍。那时候小曼总是只拧一次洗脸毛巾，一边洗她的脸，然后翻过另一边给我洗脸。母亲看见了就会骂她懒，她总会顶嘴说，这叫省时省水，你懂不懂啊。我沉湎于回忆之中，这时候小曼拧了一下我的耳朵，你是不是还要我给你刷牙？你怎么还像小时候那么懒呢？吃过早饭，小蛮抱来干净的床单、被套、枕套，把我的床上用品全部都给撤换了。我正想又舒服地躺下，小蛮却不准，叫我斜靠在床上。他从书柜里找出几本书放到我的枕头边，叫我看书。当洗衣机轰隆隆地响起来，小蛮开始打扫卫生。他说，先从你这儿开始吧，看你这房间乱得跟猪圈似的。他打扫得非常仔细，每一个旮旯角落都不放过。小蛮站在凳子上擦窗户，湿毛巾擦一遍，又用干毛巾擦一遍，玻璃被擦得亮堂堂的。他下来时身子仰了一下，我条件反射般的想起身去扶他，可我那两条腿沉重的像灌了铅一样。我刚才有点明朗的心情在一瞬间又灰暗下来。小曼走过来扶着我的双肩说，小文，爸妈走了，但咱们得好好的活下去，像样的活下去。第三天，小曼找人来把电脑给我挪到了床前，她叫我帮她查红烧鱼、糖醋排骨、粉蒸肉的做法，那些全都是我爱吃的菜。第四天，小曼买来一本推拿按摩的书，边学边给我按摩。小曼对我说，姐姐一定要让你站起来，你一定要好好配合着吃药。一周之后，小曼给我买来了一辆崭新的轮椅，她高兴地推着我在各个房间里转，我终于开心地笑了。从那天起，每天清晨只要没有下雨，小曼就先把轮椅搬下楼，然后再上来背我下去。我120多斤的体重，每一次小曼都是气喘吁吁的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我慢慢地从车祸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无意间偷听到小蛮的电话是在那天深夜，那晚尽管小蛮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我还是听见了他的说话声。从他断断续续的声音中，我听出是小蛮的男友在催他回深圳，而小蛮在竭力地说服他。我怎么没想到，小蛮今年已经25岁，正该是谈婚论嫁的年龄，而我影响了他的生活。我想我不能成为他的拖累，毁了他的幸福。第二天，我对小曼说，你回深圳吧，你帮我找一个保姆就是了。小曼哼了我一眼说，我要是能放心丢下你，我就不会回来了，你少起那些歪念头吧。没几天，小曼的男朋友来了， 一个看上去很不错的青年，对我也很和气。他们俩在厨房里煮饭，小声地说着话。我听见小蛮不时开心地笑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出去散步。小蛮的男友搬轮椅下去，再上来背我。小蛮很轻松地跟在后面。半夜里醒来，我听见了他们的争论声。小蛮说，要结婚可以，我要带上小文。她男朋友说，我们连房子都没有怎么安置她，再过几年等情况好转了再说好不好，小文可以暂时交给你们其他的亲戚照顾。轻生的念头再一次涌上我的心头，一个没有任何将来的我，却要阻碍别人的幸福。我拿出了那天我哄小蛮给我买的刮胡子刀，取出了刀片。可是醒来时，我已经躺在了医院。小蛮一边哭一边捶打着我，我叫你死，我叫你死，你知不知道老爸还欠我一套嫁妆，父债子还，我还等着你给我筹嫁妆呢。我出院回家的第二天，小蛮的男友走了，给小蛮留下了一个10000元的存折和一封信。推开虚掩着的门，我看见小蛮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遍又一遍的读信，泪流满面，而我的心里也早已泪雨滂沱。我知道，因为我，小蛮失去了这段美好的爱情。小蛮对我说，如果你还等得心疼姐姐，就好好的活着，以后挣钱给姐姐办一份体面的嫁妆，把姐姐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小蛮逼着我坐在轮椅上学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。他给我买了一大堆电脑方面的书，对我说，你喜欢鼓捣电脑就好好学吧，以后看能不能以此谋碗饭吃，姐姐可没能力养你一辈子。小蛮出去工作了，他说再不出去工作我们就要断炊了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给一位老中医当学徒，学推拿、按摩、针灸，每天回来后就在我的两条腿上做实验。5年之后，我终于站了起来，凭借这几年学到的电脑知识，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我没有忘记，我还欠着小蛮一份嫁妆。看着年过30仍显得比实际年龄大的小蛮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，小蛮，我亲爱的姐姐，我会努力工作，拼命挣钱，我要给你一份体面的嫁妆，把你风风光光地嫁出去。
烛火在岸头，我的心也照得发疼。红红的双喜映眼中，脸上却挂着泪两行。总会有这么一天，天真的一切都被走远。我不知所措，怎能不叫我心慌？昨天的潇洒少年郎，今天要变成大人样。掩不住嘴角的轻笑，全都是期待和幻想。他长得什么模样，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。对过错有谁知道，能不能白头到老，有没有和我一样。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，也许是宿命，也许是注定，我真的希望能做点好运。我 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，牵你的手。